驱甲一风，两千年不灭的甲乙光芒。站在展陈前，看甲乙的铜像，默然伫立，再读遍两千年来无数顶尖人物为他留下的诗文评语，才真正明白，为何一个33岁便郁郁而终的年轻人，能穿透漫漫时光，始终被世人反复仰望，千古共情。一，才调无双，千古定格的天才形象。历代名家的字字珠玑，早已为贾谊的分量写下定论。宣室求贤访逐臣，贾生才调更无伦。可怜夜半须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。李商隐贾生李商隐一笔写尽千年怅惘。帝王深夜召贤，促膝长谈，看似极致恩宠，到头来却只问虚无鬼神，不问天下苍生。一句才调更无伦，是整个古典诗学里对一个人天赋、格局、气度、才思最高等级的褒奖，当世之间无人可与之并肩。后世伟人亦为贾谊发出千古叹惋，贾生才调世无伦，哭泣情怀调屈文。梁王堕马寻常事，何用哀伤负一生。跳出了文人单纯的悲悯，这份评语多了一份通透的通达，认可贾谊冠绝当世的无双才学，联系他如屈原一般沉郁悲愤的家国情怀，更痛惜他因一桩意外便耗尽心神过早陨落的璀璨生命。就连汉文帝本人也留下过最直白的折服，无久不见贾生，自以为过之，今不及也。当朝帝王都自认不及，这份认可早已超越君臣尊卑，是强者对另一个绝世天才的由衷叹服。二，政论绝唱，超前千年的治理远见。贾谊真正超越绝大多数古代文人的地方，在于他绝非只会舞文弄墨的书生。20出头的年纪便看穿王朝兴衰的底层逻辑，为西汉乃至整个中国2000余年的封建治理提前铺好了思想基石。曾国藩曾盛赞奏书以汉人为己鬼，而气势最盛是礼者，尤莫善于治安策，故千古奏议推此篇为绝唱。在治安策里，他一针见血指出王朝潜藏的七项致命隐患：诸侯王割据做大，匈奴边患不止，风俗败坏，贫富失衡。直言当下局势，可为痛哭者一，可为流涕者二，可为常叹息者六。他提出强干弱支、中央集权的整套方案，数十年后汉武帝推行的推恩令，强集权、固边防，本质上全部落地了贾谊当年的预判。论记著书里，他力主重农固本，积蓄粮食，防患未然。明本农本儒法并用，阳儒阴法的治理思路，外以礼教收拢人心，内以制度稳固秩序。这套治理框架从西汉一直延续到晚清，历经2000余年依然被反复沿用。古人早有定评，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，其论甚美，通达国体，史实见用，公化必胜，虽古之一，管未能远过也。意思是，就算是上古名相伊尹、管仲，在贾谊通透的治国见识面前，也难称超越。他的眼光从未局限于一朝一代，重视粮食安全，平衡社会贫富，维护国家统一，坚守治理信义，体恤底层民生。这些跨越时代的底层逻辑，直到今天依然是国家安定、社会运转的根本遵循。他的伟大从来不是文人的虚名，而是经过百代兴衰、历史大浪淘沙之后依然屹立不倒的远见与真知。三，文宗词祖，冠绝西汉的文学高度世人多知，贾谊政论正古烁今，却常常忽略他在文学领域同样是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。左思曾这般赞颂年少成名的贾谊：若观弄柔汉，着落观群书，著论准过情，作赋拟子虚。20岁出头便落笔惊天下，一篇过秦论，剖析秦王朝仁义不失而攻守之势亦也的兴亡宿命。行文气势磅礴，层层递进，比例千钧，被鲁迅誉为西汉鸿文，是千古政论散文的天花板。词赋之上，他更是汉赋的重要奠基人，调屈原赋，借平调千古先贤，抒发自己怀才遭谤、报国无门的愤懑与孤高，开后世骚体赋的先河。浮鸟赋，以万物流转、生死其一的哲思消解人生苦闷，意境幽深，思辨旷达， 影响了后世无数文人的精神底色。贾谊与屈原一同成为湖湘文化的精神滥觞，长沙也因此被后世称作屈贾之乡。他的文字既有政治家的雄浑厚重，格局万千，又有文学家的共情悲悯，婉转深情，说理锋利透彻，行文荡气回肠，文采与思想在艺人身上达到了极致的统一。四，千载独一份，文人与治世者的完美统一。历史长河里从来不乏两类人，能治国安邦的权臣未必有穿透千年的文学笔力，能落笔千古的文豪往往缺少经世致用的战略远见，唯有贾谊是极其罕见的双绝之人。论文章，政论雄冠两汉，词赋开创一代文体，文字传颂两千年不衰。论治国，二十岁看透帝国成科，提出的治理体系沿用两千载，精准预判数十年后的天下变局。论品格，心怀苍生，坚守本心，纵使遭贬流放，从未放弃对家国天下的赤诚。他一生只有短短33载，却把思想、文采、格局、风骨全部刻进了华夏文明的血脉，历代顶级人物为他反复咏叹，李商隐怜他际遇，曾国藩敬他见识，毛泽东惜他早逝，无数后人在他身上看见天才，看见遗憾，看见一个清醒者在浊世之中的孤独坚守。真正的不朽从不是寿数的长短，贾谊的伟大不在于一时的权位与功名，而在于他写下的道理历经战火，朝代更迭，至今依然深刻。他秉持的信念穿越千年风尘，至今依然让人动容。他兼具的文学光华与知识智慧，至今依然是后人仰望难以企及的顶峰。这便是为什么跨越2200余年，当我们站在博物馆里读到他的生平，品读历代为他写下的评语，依然会为这个早逝的天才心生无限敬佩与深深的共鸣。